我们今天要开始约伯记的第四章。约伯记的第四章。那进入约伯记第四章之前，我想我们之前有一些重点，我要再复习一下，要加强一下。因为我盼望的就是说，我们不是听一些道理而已，而实际上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我们要来经历、来学习、来操练，那才会对我们有帮助。那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约伯在地上发生了一些很特别的事情。一天之内，你看四样灾祸临到他，所有他的财产儿女都过去了。然后又来一天，全身生病长疮，从脚底到头顶都长疮。按着约伯来讲，他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要正确的解决约伯在地上发生事情的原因，你必须要跟天连着。所以解释是在天上，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发生的一切事情，你要有正确的解释的话，你必须要有属天的眼光、属灵的智慧，你不能单单的从你发生的事情来解释，否则你解释不通的。从约伯记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了这一点，这也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地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管是在家庭里面，我们不管是在办公室里面，我们甚至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如果你没有从宝座那里来的眼光来看事情的话，你没有办法正确的解释，你可能会落在沮丧困惑的里面。所以我们记得在地上发生的事情呢，特别是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啊，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都跟天连着的，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一点。话虽然这么讲，你看你可能等一下下午发生了一些事情，明天发生一些事情，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周遭的环境，你就对着人对着事去了，你很少想到天。所以这一点呢，我们需要常常的操练，总是要回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主的旨意。我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晓得，如果我们知道地上的事都跟天连着的话，我们就能够看见万事是互相效力，为的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他说神所爱的他就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这个管教在原文的意思可以当作训练，换句话说，神在训练我们，神在训练他的儿子，是出于爱。因着爱呢，他在训练他的儿子。但很多时候我们在受管教的时候，或者在受训练的时候呢，我们不舒服，我们有时候会抱怨。所以万事怎么样在我们周围对我们效力呢？你看，必须是一个爱神的人，我们必须要爱神。所以你看见神因着爱管教训练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的反应是向着神的爱，一个爱神的人呢，你就发觉所有这些事情不管好的坏的都是在为我们效力。我说的万事是每一件事，不仅仅是好事而已。那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把好事当作为我们效力，我们忘了坏事也是为我们效力，每一件事都在为我们效力。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一点。对这样的人呢，必须是一个爱神的人，就是愿意顺服听他命令遵守他的旨意的人，万事就为你效力。所以今天不管在我们家庭发生的任何事情，好的不好的，甚至你出去拿到一张 ticket， 那是好事，他在为你效力。可能因着这个 ticket 呢，他免去你一个更大的灾祸。所以万事是为我们效力。你在公司里面为什么会碰到一个很麻烦的老板？为什么碰到一个很不好相处的同事？你在家里面为什么会有夫妻间的问题、父母儿女间的问题？在教会中你为什么会碰到这样的弟兄姊妹？都在为你效力。 所以我们必须看见呢，这一切在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事情都跟天连在一起，因为神爱我们，神借着圣灵兴起各样的环境来制作我们，在训练我们，要让我们有基督的性格在我们里面，要让我们有圣洁跟公义在我们里面。那但是我们的态度必须是爱神，愿意遵守他的命令，服在他的权下，那每一件事情就我们效力。我再说这件事，这个话我们听了很多，但是我们常常一离开，一碰到事情我们就忘了，你知道，我们就很容易什么去把跟人作对，我们觉得是这个人跟我作对，所以我们向他抱怨，甚至跟他去辩论，我们没有看见在这个人背后的主，他的手，我们才能被事情所搅扰，我们没想到这个事情背后有属灵的意思，有属天的智慧在这个里面。所以约伯记给我们看见，你要正确的解释你周围的环境吗？你要正确的解释约伯所发生的遭遇吗？如果你没有属天的智慧，属天的眼光，你没办法解释的，你只会困扰，就像约伯一样，也像他三个朋友一样，他们不懂得怎么解释。所以盼望我们要不断地操练这件事情，这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有很大的帮助。碰到事情以后，我们直觉的反应可能不好，但是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突然想到原来这是主的手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服下来，我们向着主有个态度，主啊，我愿意爱你，我愿意从你手上接受这一切发生的事情，知道你爱我，你要管教我，你在训练我，这样我们就得益处。当然很多人不相信，他说你真的万事吗？所有的事吗？连那么坏的事吗？的确，圣经上是这样告诉他说，连我们的头发那么小的事情神都数过，每一个号码他都编过号，连我们的头发都编过号。诗篇139篇告诉我们，神向我们的意念是何其的多，他如果你去数点的比海沙还多，你知道海沙有多少吗？神向着我们的意念就那么多，你看我们的头发他都编过号，他向着我们的意念是何等的宝贵，其数是何等的众多，比海沙还多，这是我们的神。圣经上也讲到，你看麻雀那么很便宜的，两个麻雀不过一分银子，四个麻雀两分银子，他还送你一只，所以五个麻雀才两分银子。但是如果不是父许可，没有一个麻雀会掉下来。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没有一个麻雀掉下来呢，没有父的同在。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不管是高也好，低也好，都有父的同在，都是经过他的手。所以我们如果懂得，而且在不是头脑的懂，是真正在生命中懂得这些事情的话呢，你看你就能够怎么样啊？你就能够凡事谢恩，你就能够不住的祷告，你能够凡事赞美，你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看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常常喜乐？为什么不能够不住的祷告？为什么不能够在凡事上谢恩？我们只能在有顺利的时候谢恩，不顺利的时候不谢恩，因为我们没有看懂这件事情，我们不懂得在生活中，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呢，我们来经历主。所以对我们生活上每一件事情，你要有正确的解释，不要忘了那是跟天连着的，这是约伯记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我想我要强调这一点，然后我们一定要不断的操练，对我们属灵的生命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变成一个常常喜乐的人，我们变成一个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的人，你看我们这样生活多好。否则的话呢，我们就常常是一个抱怨的人，是一个很困惑的人，不明白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这是约伯记告诉我们的，这也是我们要好好学习的。当然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你看见一个很可怕的对头，就是撒旦。撒旦一直在观察约伯，而且一直想要对他下手，但你发觉呢，如果神没有许可，他是不可能做的，所以的确撒旦呢，他是昼夜在控告我们，他到处寻找可以吞吃的人，的确是这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给肉体 留地步、啊、因为你如果给肉体留地步，你就给撒旦留地步了、啊、所以我们要非常注意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可是我们怎么注意、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疏忽，对不对？所以主导文里面的确告诉我们、啊、我们要求父、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个凶恶在原文的意思可以翻成救我们脱离那个恶者，脱离那个恶者。那主为什么要叫我们有这样的祷告呢？难道我们不这样祷告主就不保守我们吗？不是，我们不这样祷告主还是保守我们。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个例子，但是主叫我们呢学习操练祷告。虽然你不祷告主也会保守你，但他希望我们有这样的祷告。为什么？他喜欢借着这些事情来操练我们，来亲近主、啊、与他有交通。所以他我们的确需要有这样的祷告、啊、求我们的父，求我们的主、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个恶者。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即使我们有时候疏忽了，我们不懂得，我们忘了，我们不明白，主还是保守我们。你记得主耶稣有一次对彼得说、啊、他说西门西门、啊、撒旦想要怎么样得着你们、啊、想要摔你们像摔麦子一样。所以你看仇敌想要摔这些门徒 啊像摔麦子一样。你知道什么叫摔麦子吗？我想我们有年纪的都知道、啊、从前麦子跟糠是在一起的，所以你摔的时候呢是要把糠摔掉麦子留下来，对不对？但撒旦不是这样，撒旦是要把麦子给摔掉、啊、所以他要把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呢摔掉。但主怎么讲呢？主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啊、所以你看彼得不晓得、啊、但是主呢已经为他祈求、啊、使你不要失去信心，你回头的时候呢你可以坚固你的弟兄。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彼得三次，接下来叫三次不认主，主不彼得自己不晓得，彼得里面很有把握的、啊、他觉得众人既然离弃你，我绝对不会为你跌倒。就没想到在一个小使女的面前三次不认。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也觉得这样子，我们觉得我们很刚强，我们应该站得住、啊、这是我们里面的一种骄傲、啊、这我们里面的一种自信，这个呢要被摔掉。所以主允许撒旦来摔他，不是把麦子摔掉，是把他里面这个渣滓啊，这个自信，这个自傲给摔掉。摔掉以后呢，按照天然的彼得呢，他会失去信心。但主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失去信心，等到有一天你回头了，你可以坚固你的弟兄。为什么呢？你为什么可以坚固你的弟兄呢？因为你里面被炼净了，你里面那些自傲，那些自信被摔掉了，你单纯了，你可以兼顾你的弟兄。所以你看见没有，神有的时候利用撒旦来做成他的工作。所以一方面你看主会保守我们不受这个恶者的侵扰，但一方面呢，有的时候因为我们里面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实际上允许撒旦在我们身上做工，为的是呢炼净我们，使我们降卑，使我们有真正从主来的信心，然后我们可以兼顾其他的弟兄。所以感谢主。那按照我们天然人，你知道我们都喜欢舒服的环境，最好都不要发生什么大的事情，平平安安的过一生，这是最好的。但是主常常不允许我们这样，因为主有目的。我们来看生命记三十二章，生命记三十二章，这是摩西啊，他已经这是摩西在即将走完他的一生的路程的时候啊，他所做的一首诗啊，摩西的歌。这首歌三十二章是很美的一首诗啊。那我们今天主要从第九节看到第十四节就好啊。生命记三十二章第九节到 十四节，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有做震动的工作，他不喜欢我们太舒服啊，因为太舒服呢，我们就与地与世界联合了啊，我们就忘记属天的道路了啊，因为我们都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我们走的路是天路，我们的呼召是天召，所以你看第九节啊。他讲到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所以他的百姓是耶和华的份、哦、他的产业本是雅各、哦、所以我们都是神的产业、哦、是神的份，是属神的、哦、第十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所以以色列从前在遇见主之前、哦、他们的光景好像在旷野，在荒凉野兽吼叫之地，你看都是很危险的地方，很干旱的地方，没有供应的地方。你知道当我们在认识主之前、哦、我们事实上是在黑暗的权势底下，是因着我们的主、哦、把我们带到爱子的国度里面。所以呢，神遇见他以后呢，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你看多好，我们都喜欢这样的环境啊。但接下来我们就不一定喜欢了。他怎么样？他说：“又如鹰搅动窝巢窝。”你知道小鹰啊，它的巢窝是搭在那个峭壁，高山峭壁的旁边的。所以在那边很安全的，啊，没有任何其他的动物来打扰。然后小鹰呢，在这个巢窝里面呢，它的母鹰就常常会叼着这些食物来给它吃，所以它里面很舒服的，它不愿意动的。你知道以色列人啊，当神把他们带从迦南地带到埃及的时候，他们是住在什么地方呢？哥山地。哥山地是尼罗河三角洲最好的地方，所以在那边很舒服的。没有多少年，他们就从70个人。就来到了几百万人，你看这是什么呢？这是神环绕他保护他、嗯、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但是现在神要开始做震动，为什么？因为如果一个鹰慢慢长大了，在巢窝里面整天在吃母亲给他供应的食物哦，他就忘记了怎么飞翔，他不会飞了，失去了这个老鹰真正的那个本领，天赋的本领。所以现在呢，他要搅动巢窝，这是神做的事情啊。搅动巢窝，结果呢，这些小鹰呢，一下子那个他的巢窝给打翻了，他就掉下来了，掉下来就拼命扇翅膀。可是扇一扇呢，他因为他没有力气，没有训练过，这个时候掉下来的时候呢，哎，结果你就看见呢，神就在雏鹰以上，老鹰就在雏鹰以上两次三展。接取雏鹰，就不让它掉下来。那这是我们的光景，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太舒服了，你知道，我们这爸爸的一生就这样建筑了，神就开始震动了。一震动以后，哇，我们就惊慌失措的，这就要掉下来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哎，神就把我们从下面就把你扶上来，啊，让你不掉下来。这样反复的操作，结果呢？这鹰就学会飞了，它的翅膀就开始硬了，它就会飞了。所以这就是一段故事，你看，用两次三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你看，这是我们的经历。当神在做震动的时候，你就开始经历到神独自在引导你。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你看多美，本来在巢窝里面的确很舒服，但他没有这种的经历，就是乘驾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杂蜜，从坚石中吸油，也吃牛的奶油、羊的奶、羊羔的脂油，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与上好的麦子，也喝葡萄汁酿的酒。你看，这就是神的恩典，神的带领，他给我们预备更丰富的 所以不仅是叫我们得生命，还要得更丰盛的生命。但这是什么？是震动。所以如果我们好好的追求主啊，你会碰到震动的，你一定会碰到震动。为什么？神要我们脱离属地的吸引，他让我们能够有属天飞翔的能力，我们不再属地，不再受地的辖制，不再受世界的吸引，我们开始奔走天路，我们能够尝到一切属天的滋味，属天的祝福。这就是这一段告诉我们的，这也是约伯记给我们看见的。你看约伯本来很舒服的啊，敬畏神，远离恶事，神实在是祝福他，但现在呢，神要让他震动。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会碰到的，但是不要怕，因为神没有意思要毁坏我们，神其实是在训练我们，这是很宝贵的。好，那我们看见约伯啊，在他发生这一切事情之前啊，因为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的确神祝福他好多的儿女，好多的家产，有在东方人中就为自大。这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呢？这就是说到，你知道，我们如果在主的面前啊，好好跟随主，我们也敬畏主，我们也远离恶事啊，这是我们会发生的事情。我们也会很多的儿女。那圣经上什么叫做儿女呢？儿女就是我们生命的延续。换句话说呢，当我们这样好好的跟随主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就慢慢丰盛起来，就会结出生命的果子来。这就是儿女。结什么样的果子呢？圣灵的果子。所以说仁爱、喜乐、和平啊，就在我们身上开始慢慢看出来。所以你可以看见弟兄姊妹真正爱主、跟随主的，你会看见他在他身上有爱啊，有喜乐、有和平，你真的的确看见。这是什么？这就是儿女啊，属灵的儿女就产生了。那也会有产业啊，什么是产业呢？产业就说出了我们属灵的储蓄啊，属灵的积蓄。你知道，当我们跟随主有一段时间以后呢，慢慢慢慢，你对属灵的知识就有了，你也开始认识神属灵的法则，神做事的法则，然后你也会开始有什么呢？有一些属灵的经历，你看我们常常可以交通我们的属灵的经历，你也开始呢，有属灵的侍奉，这些都是你的产业，都是你的积蓄。而且呢，你也开始在东方人中为自大，换句话，你开始有属灵的分量，人开始尊敬你了。这好不好？这很好，这也是我们所羡慕的。但是呢，神仍然要做震动。为什么？因为这里面不完全，这里有掺杂。因为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外面有这样的表现，但是不一定是生命的流露。很多的时候呢，是我们人的工作，我们没有这个爱，但是我们要去表现出这个爱。我们没有这个温柔，我们要学得像点温柔。你看，这是我们里面的掺杂，所以，但是这个掺杂我们不知道，神知道。有些东西呢是属灵的，但是还有很多东西是属魂的，灵跟魂在掺杂。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啊，神的话是活的啊，活泼的原文就是活的，很活的，你知道，是有功效的，好像两刃的剑，刺入破开啊，把我们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切开来。但很多时候，你知道，神的话对我们好像死的，没有功效，但事实上呢？神在我们身上要做这样的工作，把我们里面的掺杂，属人的跟属神的，属灵的跟属魂的，属天的跟属地的分开来。这个分开就是震动的工作，所以他在这里做震动的工作。所以你看见神就借着什么呢？他的三个朋友来做工在约伯身上。 这三个朋友就是神的工具。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哦，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你知道？为什么说震动地不够，还要震动天呢？因为很多东西我们以为是属灵的，是不是属灵的？是属肉体的，哦，是属天然的。所以神要把它震动，为的是要什么？要把震动的国给我们。所以我们在一生追求主的路上啊，约伯记是我们一个范本，我们可以从这里学很多的功课。所以当我们好好读的时候呢，我们明白它的意思还不够，我们还要在每天的生活中来操练啊，来学习，让这些话呢不仅是头脑，它成为我们的生命啊。然后我们就，当然这都是神做的，所以我们把自己要奉献给主，让主来做。但是当我们有主的话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当我们有不正常的反应，对事物的反应的时候呢，圣灵会提醒我们的，啊，然后我们就顺服下来，接受他来说。我们知道第一章、第二章的两次试验，很大的试炼，约伯站住了，啊，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他在那里敬拜神。第二次很厉害，从脚底到头顶都生疮，但是他说我们从神受福也应当受祸。你看他站住了，可是当神叫他第三次的试炼，约伯失败了，他的三个朋友来了，就把他里面的那个自爱啊自怜发表出来了，这个是隐藏在里面的，这是他原来的掺杂。不是说约伯不好，约伯很好，你看他第一章的时候就很好，但是呢神要给他炼净，他里面有掺杂，所以这个自爱自怜呢就把他给显出来。神显出来有目的的，因为他不愿意我们落在自欺的里面。那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觉得我们蛮好的，人也称赞我们，我们也觉得自己不错，但是呢神就借着环境呢把我们里面真实的光景给显露，为的是把我们让我们降卑，为的是要炼净我们。所以为了这个，其实我们要好好的感谢神。所以约伯这一次呢，第三次他失败了，所以他受不了，他就开始咒诅。当然毕竟他是敬畏神，他不敢咒诅神的，所以他只好咒诅自己的生日。为什么我要出生？如果出生了，为什么我不一生下来就死掉？如果既然我出生了呢，为什么日子要那么苦？你看他就开始抱怨了。我们不会比约伯强，事实上约伯比我们好的更多，但是我们仍然从他身上来学功课。因为神爱我们，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些工作，但我们不会像约伯这么强烈，但原则上基本上都是一样。那当我们看见第三章的时候，约伯在那里抱怨的时候，你发觉原来他里面有一个真实的光景，我们以前从来不知道的显露出来，就是他有一个恐惧，他我可恐惧的引我而来，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引我而来。所以在这一切的表象的里面，它有个深层的恐惧，那这也是我们常常里面有的恐惧。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在爱里面不应该有惧怕的，因为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惧怕里面是含着刑罚的，所以在它里面有一个不完全的爱。一方面来讲呢，你会看见他实在是爱神，但为什么他不完全呢？因为他也爱自己，所以神在他身上要做一个完全的炼净的工作。你知道你每一次的惧怕啊，都跟你爱自己有关，你有没有发现？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不是奴仆的灵， 因为奴仆的灵人就害怕，给我们乃是儿子的灵，我们不会害怕，呼叫阿爸父，所以你看很亲近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是儿子的灵，我们不应该惧怕。但是为什么我们里面还有惧怕呢？因为我们生命还不成熟，生命不成熟的时候就像奴仆一样，在管家底下，像奴仆一样。但神在我们身上有工作的，他在管教我们，到有一天呢，我们生命成熟了，你看我们就像约伯一样，到后来炼净了啊，那时候就是承受产业双倍的祝福。所以这时候后来讲，那希伯来书第二章给我们看见啊，他讲到我们的主哦，他道成肉身为我们受死，他特别讲啊，是要释放我们这些一生怕死为奴仆的人。你看我们这每一个人一生都是怕死，所以我们就做了奴仆，所以是个奴仆的灵。那有的人说我不怕死啊，如果你看如果枪毙的话，几秒钟的事情或者几分钟的事情结束，我不怕。但这里的怕死还不止肉体的死，这里的怕死是讲到什么，那个死我们那个己生命不愿意死。你知道我们的己生命是最难的，所以我们很怕，我们反而是什么，我们不愿意舍己，我们里面呢，因着不愿意舍己的，所以我们就怕什么呢？怕苦。因为我们很怕苦，对不对？我们事实上不怕死，早点死了也好，那十字架不容易死，你看你枪毙的话很快就死，砍头很快就死了，挂在十字架上你还要好久啊，所以我们怕死呢，我们就怕苦。我们怕什么？我们怕损失。你看我们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我们怕什么？怕刑罚。我们怕失败，我们怕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怕穷，对不对？我们也怕没有面子。你看我们都怕。我们的主来是怎么样呢？要拯救我们这一生因怕这些死的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十字架要在我们身上工作，神要在我们身上做工，要扩充我们生命的度量，使我们生命长大成熟。儿子的灵，儿子名分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有完全的爱。所以这是我们前面第三章所讲的。那我还要再讲一点，就是说，你知道约伯有个困扰，这也是常常爱主的人有的困扰。如果你不爱主啊，你还不太容易有这个困扰。如果你是真的一个爱主的人，想要追求主，你才能会有这样的困扰。你知道我们如果是一般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很比较容易因着人而跌倒。譬如说今天我在教会里面，我很敬仰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啊，那有一天他跌倒了，那我们就因他跌倒了啊。我们可能很觉得这个人这么好，怎么会跌倒，怎么会失败，而且失败那么厉害。但主的话怎么讲呢？他说瞎子领瞎子，所以都跌倒。所以你不能怪人家是瞎子，你也是瞎子，瞎子领你瞎子，所以一起跌倒啊。如果你不是瞎子的话呢，你应该看到的不是他，是看到主啊。所以这一般的弟兄姊妹容易跌倒的地方，所以你看见每一次有人跌倒，我们很多人都受伤，对不对？但是有一种人啊，是真的爱主的人啊，他有一种跌倒呢是很特别，就像约伯这样。因为约伯在这里呢，他是一个爱主敬畏主的人，这样的人呢，主应该保守他远离灾难，对不对？我既然这么爱主，这么敬畏你，我不应该受到灾难，你应该保守我啊，这是很合理的啊，对不对？主结果当他这样发生了这些灾难以后，实在想不通了。那主的话对这样的人有什么劝告呢？主怎么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所以一个爱主的人呢，不容易因着人跌倒，但是容易因着主跌倒。那这句话是怎么解释？你来看马太福音十一章， 马太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大概从第一节到第十几节啊。那这里讲什么呢？就讲到施洗约翰被下到监狱里面，他听到了主在外面行了好多的神迹哦，那他是主的先锋，他曾经向着门徒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也曾向人介绍这一位主啊，我连为他提鞋都不配，所以他是主的先锋。但现在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主在外面行了那么多神迹，就是不在他身上做事。所以这个时候呢，越想越不对劲了，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主了，而且问的这个话很尖锐的哦，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他明明为主做了那么多的见证，而且讲得很好听呢、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你看到没有？现在主的确兴旺了，他衰微了，所以他里面呢，一定是灰心，里面一定是非常的困惑。主为别人做了那么多，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你看到没有？你看是不是容易跌倒？那主怎么说呢？就说你去告诉约翰，把你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了就有福了，凡不因我跌倒就有福了。你看施洗约翰为主做了那么多事情，主就不为他做。约伯为神这么敬畏，远离神，远离罪恶，那么多灾祸下来，不晓得为什么。今天如果你好好的跟随主，爱主，发生了一些事情，你不知道什么解释的时候，里面一定非常的困惑灰心。主只有一句话给你：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所以我们常常盼望啊，神不要说对我好了，最少对我像对别人一样就好了。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为弟兄姊妹祷告，他生病了，为他祷告，哎，主医治他了。有一个弟兄姊妹失业了，我为他祷告，主给他工作了。现在我生病了，祷告主，祷告了好久，主也不医。我工作失业了好久了，我祷告主也不给我预备工作。你就不懂了，对不对？因为你想，最起码主你不对我好，你最少像我像别人一样嘛。所以你就给我们看见了，每一次我们觉得我们有权利这样要求主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跌倒的开始。这个时候呢，试炼就要临到。所以我们如果真正爱主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特别的情形，我们是不是能够不要因着主跌倒？可是你看接下来主就讲了一段话，因为主很怕人误会了施洗约翰，对不对？施洗约翰你看软弱了，跌倒了，所以主马上来就为约翰做见证，你看这是主，这是什么呢？主的爱，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主的爱，所以主反而给他做见证。那主怎么做见证呢？耶稣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是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知道芦苇啊，风从东边吹来，它就往西边倒，对不对？” 从西边吹，他就往东边倒，可以说了什么呀？一点原则都没有。所以他很怕门徒听到约翰来问这个问题，就觉得约翰很没有原则。所以主说，你们来看芦苇吗？他不是芦苇。你们是要来看穿细软衣服的吗？他说那在王宫里面。意思就是说呢，约翰不是穿细软衣服的，约翰是穿骆驼毛的衣服，约翰不是一个爱宴乐享受的人，那是在王宫里面的。许多人都喜欢住在王宫里面穿细软衣服，但是呢约翰不是。他说你们究竟是看什么？看先知吗？没有错，我告诉你，他比先知大多了。他说这个是约翰比先知大多了。他说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我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大过施洗约翰的，没有一个比他大。为什么施洗约翰特别大？什么叫做大？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大啊，我们的想法跟神的想法不一样的。我们说大都是怎么样呢？譬如我们在世界上说什么叫大呢？有钱的人就大，地位高的人就是大，对不对？有权柄的人就是大。那在教会里面什么是大呢？谁行的神迹多谁就大。但是很奇妙啊，主怎么讲了约翰呢？一个神迹都没有行过，但是许多人因着约翰信主，这是主给他做的见证。主说他大，你看到没有？他都这些都没有，但是主说他大。为什么他大呢？因为他跟主最近。以前的先知你看都是预言主嘛，现在呢他在主的旁边，所以他近，他接近就大嘛。所以不是我们想的大小大啊，乃是亲近的啊。所以他说呢，但是呢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约翰呢，他是神国的先锋，他是来介绍主的。他约翰可以说是要引人家进天国的啊，但是呢我们是天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都比他大，并不是说他就好像是一个天国，好像是一个门，他帮我们开了门，我们都进去了，然后他再进去。所以我们按照前后的次序来讲，我们好像大，不是那个地位的大小，而是先后的问题。所以你看见主在为他做见证，主没有因着他的软弱跌倒。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呢，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啊，我们可能会碰到，我们爱主，我们愿意跟随主，但是主好像在别人身上就做了，反而在我们身上没做。那些冷淡的退后的主反而做得更多，而我们要追求的人反而做得很少。主说凡不因我跌倒了就服了。而且你看见，就算我们偶尔跌倒呢，主认识我们，他还为我们做见证呢。他说我们不是芦苇，不是穿细软衣服的。这就是主的爱，爱遮盖一切。然后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一点点的失败呢，我们记得比谁都还清楚，好多年还不忘记，但主呢，他爱遮盖一切。主不但赦免，他还忘记，这是主。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在前面这三章讲约伯记的时候，这几个重点，我想我们要就加强，让我们认识。但是呢，不要只是头脑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要学习，让它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不是知识头脑的问题。好，现在我们要准备来进入今天的第四章了。好，第四章开始呢，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啊跟他的辩论。那总共呢有三个回合。那第一个回合呢，一开始是以利法提曼人以利法，他先讲了一篇话，然后约伯呢就回答他跟他辩论。那以利法完了之后呢就是第二个比勒达又讲了一篇话约伯再跟他反驳，然后索法又讲了一篇，约伯再来反驳，这样子呢 就第一回合就结束了啊。所以第一回合有这三个人各讲一篇道，啊，约伯在反驳，这是第一回合。那第二回合呢，又是同样的再发生一次，以利法再讲一次，约伯讲一次，啊，比勒达一次，约伯一次，索法一次，约伯一次，这第二回合就这样结束。第三回合呢，有一点不一样了啊，以利法讲了，约伯也讲了，比勒达也讲了，约伯也讲了，索法没有讲，啊，所以约伯也没讲。所以这样子呢，就第三回合就结束了，啊，三个回合呢是从第四章一直到三十一章，啊，然后三十二章开始了，我们知道就另外来了一个年轻人，啊，以利户，啊，他就讲了好几章，一直到了三十七章结束，啊，然后三十八章，耶和华就显现，啊，对约伯讲话，所以这个是整个约伯记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好，第一个人是以利法，提曼人以利法。以利法大概是这三个人的代表，为什么呢？如果你读四十二章第七节的时候，神特别提到他的名字，我们可以看一下，四十二章第七节。四十二章第七节说，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你看神对他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见，神是以利法做他们三个的代表，所以以利法先说，所以这三个人里面呢，以利法先说，很可能以利法的年纪比较大，也可能在这三个人中间呢，他比较有智慧，但也可能他是比较受尊敬，所以他就先开口来安慰约伯，他是要来安慰约伯，这是他的心了，这是他的心意。那第二节他就讲到，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吗？但谁能忍住不说呢？所以以利法知道，他不是不知道，他知道约伯里面非常的忧伤，也知道他话多讲了以后呢，他不想听，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刚刚我们姊妹也交通了，你知道如果人非常的忧伤，非常的痛苦，你知道你去跟他讲话，他听不进去的，所以是知道的，但他仍然按耐不住。为什么呢？他说，但谁能忍住不说呢？换句话说，他有一个 好心，他盼望呢仍然给他一些建议，然后把约伯呢从这种痛苦的自我中呢能够释放出来，所以他是好心的。但是我们知道他后来的好心造成很多的困扰约伯，反而伤约伯更重。好，第三节第四节，他就来称赞约伯，所以他知道约伯有他的长处，他称赞约伯，他说你素来就教导许多的人，所以他知道的约伯曾经帮助了好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是软弱的妻稳固。所以约伯呢在从前帮助了很多人，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他也在他们的灵性上面能够帮助他们，使他们呢在软弱的时候呢能够刚强，在患难之中的时候呢能够坚固，这是约伯从前做的事情。所以以利法知道，所以以利法称赞他。但接下来呢就开始指责他了，第五节，而且你仔细去读的话呢，他的话很厉害的，就像伤口撒盐一样的，很刺人的，如果你仔细去读他的里面的意思的话，很厉害的。但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了，这昏迷可以解释说你就忍耐不住了，他这个现在祸患临到你呢，你就忍耐不住了。 挨近你，你便惊慌。这个挨近呢，可以说什么呢？就好像神轻轻碰你一下，你就惊慌了。那这个话很刺激约伯的，约伯受那么大的灾难，你说神只不过轻轻碰我一下，啊，所以这话很厉害的啊。你的倚靠不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也就是说，你敬畏神，啊，你就有依靠；你行事纯正，你就有盼望。但是现在呢，你能够帮助人，你却不能够帮助自己。意思就是说，如果真的属灵的话，祸患来了，你为什么要惊慌？你看这话很厉害，对不对？他已经很伤痛了，你现在又来刺激他。好，然后第七节、第八节，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跟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这些话有没有错？也没有什么错，因为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也告诉我们，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嘛。啊，顺着情欲撒种的，就从情欲收败坏嘛；顺着圣灵撒种，就从圣灵得永生嘛。话没有错，但对约伯来讲伤害很大。意思就是说呢，你现在有那么多的灾祸呢，一定是你种的了。你种了什么，你收了什么。比如说你外面很正直很完全，你里面大概有一些问题，可能你里面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你里面做了一些事情，因为你种了那个就收了这个。所以你看他的话是对的，但是伤约伯伤得很重，那后面更重了。因为你看这后面的话，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换句话，现在神审判来了，你看他们都灭亡了，谁灭亡了？他的孩子全部灭亡了，对不对？很厉害的，神一发怒，他们就消灭了，那都在指着约伯啊，因为都可以应用在约伯的身上嘛。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他这什么意思啊？他把约伯比喻着狮子，以前很威武的，你看声音很大的，那现在全部都止息了，没话了。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那牙齿本来是可以补食物的，现在全部给你敲掉，看你还可不可以补食物。你看约伯现在被形容成这个样子了，老狮子因绝食而死，约伯现在变成老狮子。母狮之子也都离散，你看他的孩子全部离散了，你看这话厉不厉害？难怪后来约伯要跳脚了。所以你看，本来是一个好意，我也试着要帮助他，结果造成了。而且这些话都对啊，你知道，这并不是不对，圣经上其他地方你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话。那为什么会出问题？等一下我们来解释。好，接下来呢，就十二节开始了。这可以讲到以利法他个人的属灵经历了。换句话说呢，他为了加强他的论点，他把他的经历搬出来了，意思就是说呢，我讲这些话是有根据的，我有经历的。他说我暗暗的得了默示，我耳朵也听其细微的声音。所以以利法他是说他是有默示的人，他曾经听见了声细微的声音。你知道我们在新约常常讲圣灵那个微小的声音，所以他说我有细微的声音。在失恋中，失恋夜中异象之间，他不但有默示，他有异象。在世人沉睡的时候，恐惧战惊临到我身，使我白骨打颤。换句话，他现在有一个默示，有一个异象，一个声音呢，让他这个天然的人会恐惧战惊，白骨打颤，因为这是一件非常神秘的经历。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这些都很特别的经历。然后那个灵就停住了，他我不能辨其形状，知道他在，但是他的形状分不出到底是人啊，是谁，是什么东西。有影像在我眼前，所以有影像啊，然后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 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你看这些话都对的哦，对不对？必死人有谁比神公义？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十八节，主不信靠他的臣仆，并且指他的使者为愚昧。你看，哦，这些可以指着天使说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上讲到，神的智慧、神的知识是非常丰富的，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所以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没有人知道啊。所以主不信靠他的臣仆啊，以他的使者为愚昧，何况那住在土房、根基在尘土里的会毁坏的人。这讲到我们的人啊，前面讲的是天使，现在是讲到人。你看我们的人呢是尘土所造的，我们住在土房里面。你看我们真的是住在土房里面，我们的身体就像个土房啊。圣经上常常把我们的身体当作土房，当作帐篷嘛啊，早晚之间就被毁灭，永归无有，无人理会啊，早晚之间叫归于无有。所以人的生命很脆弱的，他帐篷的绳索岂不从中抽出来啊？那帐篷的绳索一抽出来就垮掉了啊！所以我们所有，这里就形容到我们所有可以夸口的，世间上所靠人带不走的啊，留下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会腐烂，但我们的灵魂要在神的面前，在审判台前啊。他死且是无智慧而死，因为真正的智慧呢是从神来的，真正的智慧在基督里啊，所以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啊，没有基督就没有智慧。好，这一段呢就是第四章的内容啊。那这一段相当的丰富啊，所以我们今天只是先大概提一下，那下一次我们读第五章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来补充啊。那我们现在首先来看这些话到底对不对啊？你如果说他对的话，怎么会有那么多问题？你说他不对的话，哪里不对？因为他的确有很多有道理的话啊。问题在什么地方啊？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呢，我们就不知道怎么读下去了。那原因在哪里呢？其实神的话帮我们解明了。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啊，第四，我们来读三十八章约伯记三十八章第一、第二节。约伯记三十八章第一、第二节，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看到没有啊？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好，我们再看四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四十二章一到三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所以这两处的地方告诉我们呢，都是无知的言语，使神的旨意呢隐藏起来，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所以如果你读从第四章一直读到三十一章呢，不管是约伯的话也好，这三个朋友的话也好呢，神只有一个结论，无知的言语啊，这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读这个的时候，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我们要用神的话来解释啊。所以神讲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这是神的话。然后约伯的回答呢也是一样，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起来？所以约伯也同意。 但是你读第四章到三十一章，你发觉他们不是无知的人，他们讲了很多很有深度的话。所以什么叫做无知的言语？无知的言语不是没有知识的言语，无知的言语呢，就是没有完全知识的言语。换句话说呢，他只知道部分的知识，他没有完全的知识。那当我们只有部分的知识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不能够解决属灵的问题。属灵的问题呢，只有用完全的知识来解释，所以属灵人才能够看透万事，没有人能够看透得了他。属血气的、属肉体的不明白神的事，属血气的是不信主的人，天然人；属肉体的人是信主的人，但是呢，他可能只是部分的知识。所以原来不管是约伯也好，不管是三个朋友也好，他们是有知识的人，他们也是敬畏神的人，神也对他们说话，你看后来，但是呢，他们对神的认识不完全。那怎么样要有完全的知识？这是我们要学的。怎么样使我们能够有完全的知识？那这个完全的知识能够带下什么样的结果？这个就对我们读约伯记就变成非常的重要。那这个呢，因为时间到了，所以我们这是下一次要交通的，所以下一次非常的重要啊，我们要认识这个完全的知识。然后我们知道这个之后呢，我们再来从以利法切入。以利法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会发觉呢，他是有属灵经历的人，而且他这个人是非常情感用事的人，所以他可以一下子很高，一下很低，一下子在这里安慰人，一下子马上就责备人了。所以你就发觉他有他的特点。我们可能就像以利法这样，我们属于这样的人。但如果你不是以利法呢，那你可能是比勒达这一种的，要不然你是索法另外一群人。所以我们要从他们的言语里面我们来看，来学这些属灵的功课。好吧，今天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再来教导我们。主，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你的话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盼望我们真是能够不但认识你的话，明白你的旨意，有完全的知识里面来认识你。主，求你帮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托住我们，在余下的光阴来走合你心意的路，不但认识我们自己，也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带下我们向着你更深的爱，更深的奉献，更绝对的顺服。主，我们谢谢你，早晨在聚会中与我们同在，我们把感谢爱戴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